那么今天呢，我们到了我把它叫做关于基督身份的讨论探讨，但是实际上呢，也是耶稣在问别人问题了。我们大家应该记得哈，耶稣基督已经被问了很多次了，从法利赛人开始，然后呢换撒都该人，又换回法利赛人，连续问他很多问题了。到最后我们看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看到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围绕着基督的身份，好，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问题，也是针对性的问题。好，那么我们今天所学的关于这耶稣问法利赛人的问题呢，实际上有三个记载出处，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二个是在马可福音，第三个是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呢，其实马太、马可和路加经常记同有类似的记载，关于就是故事，可能最相似呢是马太和马可吧，对吧？但是马可、马太、路加呢经常是记同样的故事，那这个会给人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圣经学者经常会把马太、马可和路加叫做同类福音。那为什么他会叫做同类福音呢？他认为这个福音呢它是有一个来源，比如说他可能认为呢马可是第一个写福音的，然后其他的都是抄写马可的福音并增加自己的内容。但是这样观点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引导这些作者写主要他们所写的。我们知道他确实是有一个编辑过程，比如说路加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他所看的，他也看到别人的福音书，但是最后记载的是圣灵要他记载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这个制作过程看为一种人的思维啊，或者人所做的。圣灵说圣经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乎人意的，好，都是圣灵感动的人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虽然经常是如此的，但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这个现象。约翰福音比较特殊，那为什么特殊？因为它25%的内容都是特殊的内容，就是其他福音书不记载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我们偶尔会看到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故事，哇，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他每一个视角都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基督身份的这个问题，关于基督是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基督身份的一种辩护。他在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许多的问题，那耶稣说呢，行，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想众人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想谁问的呢？在马太福音22:41，圣经如此说，他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所以这在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是可能最直接的对象。他的意思是我在看你们聚集，很有趣的就是法利赛人又聚集。那法利赛人聚集是有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2，我们看到他们反反复复的在聚集，他们聚集的目的每一次都是想另外一个办法去攻击耶稣了，好，也是想讨论如何去问一个他回答不了的，或者抓住他的把柄，或者陷害他。好，我们前两次学到他们聚集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在22:15，圣经很清楚，他说那时法利赛人出去，大家商议，要就着耶稣所说的话怎么样陷害他。他们聚集也是这样的目的。34也是如此，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塞住撒都该人的口，就在那里聚集啊。所以我们在41看到第三次法利赛人聚集。有趣的是什么？马克呢，他也提醒了我们关于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发生的呢？在马克福音12:35，他说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今世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 好，他们在这里说，马可给我们记载耶稣基督是在哪儿，是在圣殿里。我们不要忘了引起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问题，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圣殿所做所说的事情。好，我们要记着在二十一章呢，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已经看到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耶稣融入了耶路撒冷，他融入了耶路撒冷，他清洁了圣殿，并且第二天他回到圣殿中教训人。这个我们在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看到，他说什么？耶稣上圣殿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耶稣说：“你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赐你权柄的是谁？”这些事不是指，不单单是指基督的教训。好，他是主要是指他前一天洁净圣殿、荣辱耶路撒冷的权柄，啊，有百姓在那儿崇拜他。好，你怎么有权柄？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知道耶稣的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这个我不能过于的强调，非常重要。他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骑着什么去的？骑着驴吗？撒加利亚九章九节说的非常清楚，基督来了就要骑着驴上耶路撒冷去。好，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我们学过的。当他们看到这样的行为，实际上他们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他们明白。当他看到耶稣清洁圣殿的、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想到旧约的诗篇六十九篇。六十九篇很有意思，因为它也记载耶稣基督的，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预言。但是在提到他的十字架前，他说什么？因为我为主的圣殿心中焦急。他的意思是，这位基督，这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君王，他是为圣殿焦急。所以他们肯定是知道他融入耶路撒冷的这些事情，甚至他清洁圣殿是什么意思。咱们也不要忽略他融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崇拜，哪些人在崇拜他，在称赞他。我们知道他们用的是何塞纳，何塞纳不就是求主来拯救吗？他们在呼唤基督说：“救，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好，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到四十节，我们曾经学过，在提醒大家。他说：“原离耶路撒冷，离耶路撒冷不远，不好意思，将要下有过山，众门徒因为所看见的奇事，就都欢喜。”大声称赞天主，说：“奉主命来做王的，应当称颂的。在天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二十节，众人中间有几个什么样的人？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应当责备你的门徒。”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言，石头也要发声呼叫。”他不仅仅是用各种各样的预言的应验来指出自己的身份，自己在做什么。他门徒听见了，并且说：“这就是要来的那位王做王的，对不对？他要来。”法利赛人听见就说：“不能让他们这样说。”耶稣说：“他们不说，石头就说了。”他这句话是在说什么？他是在告诉法利赛人：“我就是来做王的，我就是基督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第二天到了圣殿，有这样的关于他权柄的这样的质疑，导致耶稣教训用了三个比喻给他们说，每一个比喻都是指责他们。好，然后这样的指责引起了这种三个想以通过问题的方式绊倒耶稣、陷害耶稣。然后今天就到我们今天要学的关于基督身份的疑问。但这个疑问并不是他们问的，好，这是耶稣基督反过来说：“那行，我问你们一个。”好， 我们看到一个特别重要十分重要的问题，四十二节。其实你光拿四十二节出来讲一篇关于福音的道理都是非常恰当的，为什么？因为他论到耶稣问的问题是什么，论到基督你们意见怎么样，就是拿这句话来问，对吧？你如何看待耶稣基督吗？这个是他在问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从我们的自己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好，但我们认为呢，耶稣是在问他们，你认为我是谁，对吧？因为我们喊耶稣基督为喊耶稣为耶稣基督嘛，我们说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说谁，这个倒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经士，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听见关于基督的疑问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理解？好，这个也是我们可需要考虑的。那犹太人听到基督两个字，他们会想到什么？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有一些记载也能证明他们是怎么理解基督的。比如说来信耶稣的几个门徒，他们当时关于基督的理解，咱们看约翰福音一章的四十一节，圣经如此说，安德烈先遇见他的哥哥西门，好，这个是彼得和他的弟弟，好，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后面三个字米西亚了，米西亚翻译出来是基督。好，米西亚呢是从希伯来语出来的一个词，希伯来出语的词呢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嘛。那这个希伯来语的含义是什么？米西亚就是受膏的王，我们经常会说受膏君嘛。好，也就是天主要立的王。所以刚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呢，他们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来从天主做王的，他在说什么？基督来了。好，基督来了。在旧约圣经中，这个受膏君、受膏的君王是经常见的称呼，并且他们知道这一位君、这一位王是指基督的，是指天主将来要立的一位救主。在诗篇二篇六到七节，圣经如此说：“说我已用膏摸他，立他为君，在圣勋山。”好，七节，受膏君说：“我传命，主曾对我说，你是我子，我今日生你。”其实这个诗篇十二篇是关乎谁的嘛？关乎基督的一首有预言性质的诗了嘛？好，但以理先知他也提起了受膏君啊，在他的预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经文，就是关于基督来临的预言。他说：“你们当知道，当明白，自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收膏君的时候，有七个七，有六十二个七。好，期间城比重建，他说，富有城市的城好，那时却大有艰难。后面说什么？”过了六十二期之后，受膏必被灭绝，却不是因为自己。所以在预言中呢，他提到有一位王要来，好，但是这个王呢，他要被杀，换一句话，他要被灭绝，而且他被灭绝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那是因为别人。好，所以他们知道受膏君，他们知道基督的含义，好，他们明白，在他们看来，这个是一个来做王的，是天主差遣他做王的一位人嘛。 他们明白基督的应许，也知道很多关于基督的细节，这个很重要。比如说马太福音二章四到六节，这是耶稣诞生的时候记载的。他说希律招了，因为那个东方博士不是来到希律王嘛，找这个小婴孩嘛，希律王招了众祭司长和民间经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应当是犹太的伯利恒。说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他们知道基督要在哪里诞生吗？他们知道，因为先知记者话说，后面说犹太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的这个福县里，说什么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并不对基督生疏，他知道基督是谁，他知道基督要来，他知道基督是有王的身份。好，他们虽然知道很多关于基督的事实，但是他们忽略特别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他们真的无法能够完全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耶稣问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好，你们怎么看这个基督呢？对吧？他是谁？你说这个像不像那个耶稣曾经问过他门徒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像的，在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六节，耶稣曾经问过他的门徒类似的问题。耶稣到了该撒里亚菲利比的境内，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说，有人说你是世袭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咱看彼得的回答。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天主的儿子。好，所以耶稣也曾经问过他的门徒关于自己，你们说我是谁？好，然后彼得回答说，我们相信你是基督，加上一句话说，永生天主的儿子。彼得明白了诗篇十二篇关于基督的应许，他不仅仅是应许有一位王像大卫一样出来，他在说你是我的子，他是天主的儿子要来。所以我要强调什么？基督的身份就是圣经核心的所在。基督是谁？是圣经最中心的主题，最中心的，没有比这个再重心的，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应许，这个犯罪之后的这个应许是关于谁的呀？基督的。天主给亚伯拉罕应许，他必有一个子孙，世人必因他的子孙蒙福。这个子孙是谁呀？基督。摩西的律法和先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敬拜的体系，都是指着谁呢？都是指着基督。先知的预言，他们预言的是谁的来临？基督的来临，都是关于基督。所以耶稣问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们明白圣经吗？你们懂得为什么天主把圣经赐予你们吗？在约翰福音他曾经问过类似的话，我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哪中有永生的道。耶稣怎么总结圣经？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很多人把看不明白圣经，他认为旧约圣经是犹太宗教的基础，新约圣经呢是这个我们基督教的基础。没有， 耶稣基督完全把旧新约都冰河了，他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他成全了并且允许我们新约的这个生活，以他的死在十字架上设立了新约了。咱们不要把这个理解为两本没有关系的书，没有，它是密切相关的。一切旧约的圣经都是记着基督，并且叫人盼望着基督。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不太能接受。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说什么？为了让外邦人得救，天主先传了福音与亚伯拉罕。他传的是谁的福音？谁的好消息？不就是基督的吗？对吧？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这个十一章关于摩西的记载。他说为了基督的荣耀，他不愿意说埃及的凌辱。你说这些旧约的人呢，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没有，圣经说他们非常清楚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旧新约的基础，他表达最核心的道理就是叫人能够认识基督的。耶稣反反复复地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圣经是关乎我的。你们查考旧约圣经，因为它是关乎我的。新约作者他说，旧约的先知都是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说，亚伯拉罕就是仰望我的日子。我们要明白，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它讲的是一个道理，都是基督，都是基督。但是耶稣不仅仅说，好，你们怎么看基督？他还继续说，有一个关于家谱的问题。咱们看42节，继续往后走，他说，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对吧？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他继续说，你看他说什么？他是谁的后裔呢？好，耶稣不仅仅问他们基督是谁，你们怎么看呢？基督还继续问了，他是谁的后裔。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太基础的问题，太简单的问题。你看他们回答还是挺快的，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后裔，对吧？是大卫的后裔，很简单，这个不是一个特别难回答的问题。你说这个你要问我，我也不好说，我也不好回答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对吧？那你想想，圣经中只有三次与人立约，允许救主必从他们后裔出来，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创世纪3章15节，亚当夏娃的允许。第二次是亚伯拉罕的允许，在创世纪15章17章22章。好，第三次是谁？大卫的应许，撒母耳下7章。反正旧约圣经中只有这样的三个立约的，关于基督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好啊，其中只有一个应许说你的后裔是一位王，并且要做以色列的君。咱别忘了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君。只有一个约，其中呢包含着关于做君做王的应许，那是谁的立约呢？大卫之约。所以到他应许大卫说，有一个你的子必带领以色列，必做王，他的王位也是永远的。他在告诉大卫的后裔必出来一个王，比所罗门更大。好，他要治理天主的民，他要做，换一句话，他要做基督了。所以当他们问他说，哎，基督是谁的后裔，立马回答大卫的。他们了解旧约圣经，他们明白这个，我们清楚的。 咱们清楚。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普通老百姓也是知道的，这个不需要问经士或者法，这个教法师或者讲律法的，不需要问他们，你随便问一个普通老百姓，他都知道这个道理。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常被称呼为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有这样的 一句话，他说众人就都诧异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我们知道耶稣经常会遇到要不就是瞎眼的，或者这个没有有问题的，有病的，疾病的，然后他们会喊叫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耶稣在圣经中有十四次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这个都是关于谁的呀？大卫之约的应许，是吧？将来必有一王从你出来。当他们喊大卫的子孙，他们不是在说耶稣基督你是犹大支派的，也是伯利恒，你父母是伯利恒那边的人，那你应该就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他不是这个意思。当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他们也是在声称你就是那位要出来做王的那位子孙，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指以撒，亚伯拉罕的应许只指一位，那就是基督。同样大卫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回答说，大卫的后裔，他们的回答没问题，是吧？大卫的子孙。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讲耶稣基督是为大卫的后裔，讲基督是为大卫的后裔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不完全正确。你在说什么？咱们看耶稣继续往下说的话，大卫与基督的关系他要讲清楚。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又称基督为主？说主对我主说，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为你的脚凳。大卫既称基督为主，基督如何是大卫的后裔呢？你说他在问什么？他是不是在否定基督是会做大卫的后裔？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翻到诗篇一百一十篇一到二节，其实耶稣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一到二节。那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是大卫写的，法利赛人呢其实是接受这篇是大卫所作的诗，因为这是圣经所记载是大卫所作的诗，他们明白这是大卫的，并且他们都接受这首诗是关乎基督的。如果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会说，不不不，你这首诗不是关于基督的。没有，他们认为是关乎基督的。为什么？我们看后面他说他基督出来，他要做祭司，按照谁的等次做祭司呢？他要做这个，帮个忙，麦基洗德，谢谢，麦基洗德的登次做祭司嘛。好，亚伯拉罕不是给麦基洗德奉献的嘛？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基督要出来的，这个关于基督前线的一个诗篇呢，这个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在他们心中，他总认为大卫大，他们把他们的祖先大卫把他理解为基督的祖先，因此大卫比基督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耶稣在说什么？你看大卫是怎么称呼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吗？他称他为儿子吗？他称他为小子吗？他称他为子孙吗？没有， 他称他为主。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虽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被虽然是大卫后来的，但是他比大卫要大。好，在大卫的应许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要从你后裔立一王，这个王呢不是与大卫一样的，他是超越大卫的。大卫在110篇呢称这位基督为主，而且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个110篇1到2节，它是记载了耶和华与主之间的对话。好，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我们现在表达可能是天父嘛，对我主，换一句话就是圣子，有圣父圣子之间的对话。他说圣父对圣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施你的仇敌为我的为你的主灯，主使你的权势从勋而行，有柄权在你仇敌中。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他没有说耶和华对我子孙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好，翻到《使徒行传》，我们一起翻过去。我也没打 PPT 讲，这个可能有点长。我们要明白，在圣经的预言是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比大卫大的。好，诗篇。诗篇第二篇，诗篇，哦，不好意思，《使徒行传》第二篇，说错了，《使徒行传》第二篇。其实《诗篇》第二篇呢，也一样，他把基督视为天主的儿子，并且他是与帝王不是一个级别。帝王要兴起，要拒绝你，对吧？但是他们不会成功，因为你是天主。好，那咱们看二章，咱们从第30节开始吧。2章30节，圣经说大卫是先知，直到天主曾向他启示，应许他的子孙里叫基督将视为人，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有先见之明，所以论基督复活的事说，不丢弃他的灵魂在阴间，不叫他的肉身羞坏。32节，这耶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是见证的。所以耶稣升天，在天主的右边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他说这将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降下来。24节，大卫并没有升天，他的意思是大卫的这个应许呢和自己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大卫的肉体在哪里？他腐烂了，他的灵魂下到阴间了，对吧？但是这位基督是没有的，他是升过大卫的，天主是他怎么样复活升天了。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天，他说主曾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好，他说等我将你的仇敌给你做脚凳。36节，这样说来，以色列人一族的人都应当明确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天主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在这里他不是说大卫是比基督大了，他是在说你看大卫没有基督大，大卫的肉体腐烂了，大卫还在阴间，但是有一个圣道父那里带他从阴间出来，给他自由能够走到天主面前的那位就是基督。好，所以 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哈这样的教导，他是比大卫大的。所以在二十二章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五节，大卫继承基督为主。那基督如何是大卫的后裔呢？他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把这个人是这基督视为一个人，把他视为大卫的后裔，将来可能继续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他只是一位人呐。那大卫怎么能把他的子孙叫做主呢？你们不理解，你们不明白。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到五十九节关于亚伯拉罕。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然后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拿石头要砍耶稣了。好，我们看施洗约翰关于基督的教训是什么。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五节，耶稣为他做约翰为他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大声说，我曾说有一个比我后来的。那我问你，谁先出来的？是约翰还是基督？谁先生在世上？是约翰还是基督？是约翰。谁在先呢？约翰在先。他说，必有我一个以我后来的，反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明白什么？约翰明白一个道理，虽然耶稣基督生在他之后，耶稣是在他以前，因为他本来在他以前。所以耶稣想让他们脑子有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等的是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出来，但是大卫都称他的子孙为主啊，好像我们不应该等着与我们一样的人出来。好，其实先知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惜的是和合本在一章十五节把本来删掉了，换成成为，完全毁了这个经文的意义。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成为我以前，那他是夺走基督的神性。这个是我对和合本的一个特别大的，我认为是可能其中也许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降低基督的神性，说他成为我以前，也就是说他不一直属于我以前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后面看到他要他们意识到什么？他要他们意识到基督是谁？基督不是生在伯利恒的一个小婴孩，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后裔，基督不是一个像大卫一样性质的人要来坐在宝座上，这个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将来要给以色列带来和平的，基督是在亚伯拉罕之先，在大卫之先，在约翰之先。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天主成肉身。好，这个是耶稣要他们明白的。好，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且他的门徒在声称基督就是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嘛，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法利赛人说，你别让他们这么说。好，但是耶稣说，我就让他们这么说。但是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那你们明白基督是谁吗？换一句话，我现在在声称自己是基督，我在说什么，你们明白吗？好，在二十二章的四十六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众人都无言可答，从此没有人敢再问他了。在马太福音他记载的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回应。很有意思的是，马可福音给我们记载，众人圣殿的众人，他们听见这个消息的反应是什么？咱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大卫自己称他为主，基督怎么是大卫的后裔呢？后面他说什么？众人都欢欢喜喜， 听耶稣讲的，也就是说他们心里在与基督所说的话同作见证，说对对对对，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大卫都称他为主。好，那他是谁呢？他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对话的目的，其实也希望我们可以明白耶稣问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厉害的一个问题，能颠覆他们对基督的认知。同样呢，他也是特别中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把新旧约圣经所讲的都总结了，是什么？基督是谁？如果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你能明白这本书。如果你还不搞不明白基督是谁，那你无法明白这本书，你只能把它看作一些记载历史或者记载一些人间世事的或者原则的一本书，但是你忽略了他的本意，他写的目的，也就是叫人明白基督是谁。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不能得救；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不能赎罪；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不能上天堂。耶稣基督说，我是门，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我父那里去。我要你明白，实际上基督是圣经最中心的道理，明白他就是明白一切，忽略他就是不能明白一切。很多人觉得我可以不信基督也明白圣经，那你每一次读诗篇的时候，哪怕你字面意思也许能够明白，但是你看不到他所指的那一位。你读律法的时候，虽然你可以理解他详细的规矩，但是你不能明白他为什么有这种规矩，为了什么目的，指着谁说的，对吧？虽然你可以理解很多关于限制书他们当时环境的，并且政治一些环境的记载，但是你无法明白政治这些限制为什么在说预言，因为基督的灵在通他们的口，在说自己的事情。好，所以耶稣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他泄露了很多非常关键的事实，他是不信主的人能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得救，想信主的人呢，他也泄露了圣经的重心。当我们只把某一个经文看作关于一些历史或者一些事实或者一些人间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已经降低圣经它的本意，并且它是在做的事情。